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上次看了使徒行传第一章啊，我们讲到耶稣在复活以后有40天的时间跟门徒来讲论神的国，并且他吩咐门徒要聚集在耶路撒冷等候在那里，不要离开，要等候神所应许的，也就是在旧约神借着先知所应许的，同时也是施洗约翰曾经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说耶稣要用圣灵来为我们施洗。所以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因为不多几日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这是我们第一堂课讲到这一段。那么上一次我们就提到关于神的国度是怎样的一种性质。那么神的国度因为是属灵的性质，所以神是借着圣灵来施行这个国度的治理。那这一点是很宝贵的一个真理，我不知道大家明白多少，但是希望你们回去可以去默想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称现在是所谓圣灵的世代，不是现在的圣灵比过去的圣灵有什么不一样。旧约的时候神的灵就已经在神的百姓当中做工，所差别的所不同的是耶稣来神的国度开始了。那我们今天也就不再花时间去复习关于这个国度。那么这个国度神是借着神的灵来治理，来施行这个治理，不是以政治也不是以军事的力量来施行治理。那也是为什么今天凡是属神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随时领受基督君王的治理，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施行这个治理的工作啊。如果你愿意回家去默想，你会把很多圣经的真理，你圣灵会帮助你把它整理在一起，是很宝贵的啊。那我们上次也谈到圣经是神的灵借着人类的作者所写下来的一卷书，所以圣经就是神的话。那我只是稍微把前两次我们所提到的内容我们复习一下。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呢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这个事件。但是呢我们要从第一章的12节到14节，我们先读一章12节到14节，然后我们再来读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到13节哈。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2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伯提 伯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伯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好，我们为什么要从第一章读呢？其实我刚刚，我们如果要读的话，要复习的话，今天这段经文不只是跟十二节，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有关，事实上我们应该把第四节跟第五节再复习一下。在第四节，耶稣跟门徒聚集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复活以后升天之前那四十天，耶稣跟门徒在一起聚集的时候，耶稣就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第九节到十一节，耶稣在四十天之后他就被接升天，当他升天的时候，门徒是亲眼看见他被一朵云彩接去。当耶稣离开以后，就是升天之后，我们今天看的刚刚读的十二节，门徒就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按着耶稣所吩咐的，第四节我们刚刚提到耶稣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那里等候神把他所应许的赐下来。所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呢，他们就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也就是说一个房子的楼上，他们就在那里聚集。那我们看到这里列举的人当中有十一个使徒，这里把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等等十一个使徒的名字列举出来。但是不仅有十一个使徒，还有谁呢？还有这个耶稣的母亲和一些跟随耶稣的妇人，譬如说莫大拉的玛利亚等等，这些曾经在耶稣传道的期间跟随耶稣的一些妇人，还有耶稣的母亲以及耶稣的兄弟。那么如果我们看十五节，我们就会看见那时呢，聚集的人大概有多少呢？有120个人左右。所以耶稣升天以后，这些跟随耶稣的所有的门徒约有120人，他们按着耶稣的命令和耶稣应许，不多几日他们就要受圣灵的洗，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等候神照着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但是他们怎么样来等候呢？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是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所以在这里他们怎么来等候神呢？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的应许虽然是神自己来成就，但是不免除我们人的责任。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以祷告来等候，或者说来以祷告来向神支取这个应许，求神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这就是为什么当大卫想要为神建造圣殿，然后神借着先知拿单给大卫一个应许，要为他建立王朝啊，为他建立家室 house， 其实就是为他建立王朝。那么应许大卫王朝的君王将永远不缺乏人坐在宝座上，他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大卫领受这个应许之后，他第一件事做什么？他就去到圣殿，他就到神面前，他求神照神所应许的来成就。他说，我算什么？我家算什么？你竟给我这么大的一个应许。所以大卫求神照着他所应许的来成就。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同样的门徒，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聚集一起来祷告，而且是恒切的继续不断的祷告，来等候神的应许的实现。 但是他们的祷告本身也就是神要求我们尽的一个责任，去支取，或者说去祈求神照他所应许的来实现，或者说来应验啊。所以如果我们以时间上来看，耶稣是什么时候被钉十字架呢？是逾越节那一天，他是那个神的羔羊，也就是逾越节的，像就仿佛逾越节的羊羔被杀，所以他被钉十字架是那一年的逾越节，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我们看第二章五旬节是什么时候呢？如果你熟悉这个旧约的节期啊，逾越节之后，逾越节那天的晚上，逾越节是正月十四日啊，或者说尼散月的十四日，晚上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其实已经进入第十五天了，因为犹太人算日子是什么？傍晚六点开始算，到第二天的傍晚六点。这样子来算啊，所以十四日的晚上其实已经是进入第十五天，那就是已经开始了什么节？除酵节。我们才查完出埃及记哈，所以十四号的晚上已经是十五号开始了，也就是除酵节开始了。那所以五旬节呢，是从逾越节之后来算。七七四十九天，逾越节之后的那一天开始算，也就是说第二天来算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的那一天，五旬就是五十天啊。因此，五旬节基本上就是在逾越节之后五十天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无酵节的。那个安息日的次日，他们现出熟的大麦，从现出熟的大麦那天算起，满了七个安息日，也就是七七四十九天的次日，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啊。那么，所以门徒在耶稣复活以后，逾越节第三天复活，然后有四十天跟耶稣在一起。然后五旬节就到了，所以他们大概有多长时间聚集祷告？十天，不到十天，对不对？因为逾越节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跟门徒在一起讲论啊。然后耶稣升天，升天之后五旬节，因为除酵节。现出熟的禾捆的次日开始算七七四十九，然后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所以差不多十天，或者说不到十天。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祷告，等候神把他应许的降下来。换句话说，他们的祷告是求神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来应验。因此五旬节到了，门徒聚集在一处，他们还是照样继续的聚集在一起来祷告。但是这一天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忽然有超自然的现象产生。这里我们看见，首先第一个，从天上有响声下来，这个响声呢是好像一阵大风吹过的声音啊，那就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房子。所以这里他们是听见响声，我们知道风是看不见的。所以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他说风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听见风的响声，我们就知道怎么样，风存在。所以五旬节那天有好像大风吹过，然后发出响声，从天上下来，充满在他们所做的屋子。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灵和风是同一个字。我们在讲旧约的时候，我想大家记得哈，在讲旧约的时候那是希伯来文，现在新约是希腊文，但是无论是希伯来文或希腊文，在原文灵和风都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要按上下文才来决定 这个字在这里到底是指灵呢，还是指风？如果是指灵，我们还要按照上下文来决定，这个灵是指神的灵呢，还是指人里面的灵？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五旬节到的时候，这个一个自然的现象是有好像风吹过，然后有这个风的响声。那风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就象征耶和华的灵。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讲的以西结书第37章那个枯骨的意象，那枯骨的意象，如果大家还记得，可能大家都已经不记得了，回去复习一下。那那里就讲到有这个风吹来，从四边吹来，因为神吩咐以西结先知说预言，然后那些枯骨呢，神的灵要进入他们的里面，他们就活过来了。那那时候就有风从天的四角吹过来，所以这个风是象征在旧约里面呢，象征耶和华的灵。不但如此，在旧约里面神显现的时候，或者说神表明他的同在的时候，常常在诗篇，譬如说说神以风为什么使者，为差役。换句话说，风是神以灵的身份来显现的时候的一个标记，这是在旧约里面，这是一个象征。神不是风，但是呢，风这个字跟灵在原文是同个字，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旧约的背景，许多时候神以灵的身份来显现，或者说神以灵的身份出现的时候呢，就是以风这个标记，或者说是这个是一个象征，象征神的神象征神的显现，或者说象征神的同在。那我们刚刚提到的以西结书第37章，风在那里也确实就象征耶和华的灵。所以当这里我们说这个超自然的现象是像有风吹过，有响声从天上下来，充满在屋子里面，所以这个自然界的现象也就是象征圣灵被赐下来。不但如此，接下来说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这个舌头如火焰呢，其实直接翻译是有像火焰的舌头。你知道火焰它好像分叉一样的，好像我们 舌头伸出来，所以呢是像火焰的舌头，其实意思就是说这个火分叉。好，所以呢有舌头如火焰呢，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那这里提到火焰，同样的从旧约的背景，我们才讲到出埃及记，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神是以火这个象征，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山上有火焰，所以呢整个山都像山窑一样的烧起来，就整个山都是充满了这个火烧的这个烟啊，所以火也是同神同在的一个象征啊，象征啊。这个以利亚先知他曾经逃避耶洗别，他去到何烈山，然后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起先是有什么风，是不是神不在里面，后来有地震，神也不在里面，后来有火焰，神也不在里面，然后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对他说话。但是你可以看见风火地震，就像在西乃山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也是有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所以这些都是象征神的同在，或者说象征神的显现。那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有像火焰的舌头。那么在施洗约翰他预言说他是用水施洗，将来有一位在他以后来的不是用水，是要用圣灵来给他们施洗。那么但是那时候施洗约翰做这个预言的时候，他说那一位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 这个圣灵和火这里联系在一起，也是要来描述耶稣他以圣灵来给我们施洗是跟罪的洁净有关。这个火是象征神要施行审判和洁净的工作。所以呢，这些像火焰的，就是说有如火焰的舌头，就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那这里很重要的就是，换句话说是每一个人的头上像火焰的舌头啊。换句话说，或者我们这样讲，这个火焰好像舌头这样子分开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意思就是说这个现象是在每一个人，就是说这个像火焰的舌头是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所以这乃是象征圣灵被赐下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当时在那里的每一个门徒的身上。那为什么这里要强调舌头如火焰的舌头这样子插开要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呢？因为在新约的立约关系之下，圣灵被赐下来，神借着圣灵一方面是跟个别的信徒建立个人的关系，但另外一方面这些个别的信徒也同时因此加入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身体。如果我们记得在旧约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是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的立约不是跟个别的每一个人立约，是跟整个以色列人，所以是那个立约的关系是一个整体的建立的立约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旧约里面，个人犯罪的时候就影响整个整体。上次我们提到约书亚的时候毁灭耶利哥城，神吩咐他们不可以取其中任何的东西，但是亚干他就贪恋那个好的衣服跟里面的那个金银，但是因为一个人的犯罪，整个以色列百姓就受咒诅，所以他们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就被打败。所以在西乃山在旧约的立约关系之下，神是跟以色列民整体立约，但是我们看见在新约的立约关系之下呢，有个人也有整体，舌头如火焰的舌头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表明神借着圣灵跟每一个领受神救恩的人建立个人的关系。但是这个火焰插开，这个原来是来自一个源头，所以圣灵也使每一个个别的信徒加入基督的身体。圣灵不但让每一个人跟神建立每个信徒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也使每一个个别的信徒加入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整体，就有如在旧约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是整个一个整个群体。所以这个超自然的现象是一个象征圣灵被赐下来，圣灵被赐下来赐给在场每一个等候应许实现的每一个门徒，并且圣灵使每一个个别的门徒跟神之间建立个人的关系，圣灵也使他们一起每个个别门徒都加入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身体，一个整体。所以接下来这个《使徒行传》第四节就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灵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于是圣灵被赐下来，赐给他们，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就从圣灵得到能力，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也就是圣灵就给他们有能力说别国的话，这个别国的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在原文这个别国的话是别国的方言啊，这个用方言这个字，它不是用 language 这个字，它是用 tongue， 这用舌音用方言这个字，所以他们从他们被每一个人就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别国的方言。那这个所谓别国的方言，我们从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十三节的叙述，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所谓别国的方言其实就是语言啊，其他各周围的国家的语言。这些人是从散居各地啊，当时这个现象发生以后，就有许多从散居各地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犹太人聚集来看是什么现象。而这些人因为是从散居的地方，好像我们今天住在美国，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中文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们已经以这里的语言，也就是英语，成为他们的母语啊。所以这些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他们听见有这个响声，他们来看这个什么事情发生。但这些人在他们所居住的寄居的地方，他们基本上都用当地的语言，他们都晓得当地的语言啊。所以这里这些门徒就说起各国的方言，也就是说是人类的语言，是其他国家的语言，来讲述神的大作为。好，那我们先看到这里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事件的意义。五旬节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首先第一个，这就是耶稣在前面第四节第五节应许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因为不多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说这个受圣灵的洗，我们从施洗约翰的角度来讲，耶稣要用圣灵给他们施洗。从旧约的应许来看，是父要把圣灵浇灌下来。那我们已经说所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被高举，他从死里复活升天，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从神领受了圣灵，从父领受了圣灵，他要把圣灵赐下来啊，其实就是圣灵要被赐下来。但是圣灵的赐下是丰富的，所以用浇灌来描述这个圣灵的赐下。耶稣说也就是他们门徒要受圣灵的洗，或者说施洗约翰说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他要用圣灵给他们施洗，所说的其实都是一样的事情啊，也就是神在基督完成救赎之后，他被高举，基督被高举以后，就要把圣灵照着神在旧约所应许的，把圣灵赐下，赐给所有属神的百姓。所以每一个属神的人都要领受所赐的圣灵。那这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样一件事情，圣灵要浇灌下来，耶稣要用圣灵给他们施洗，他们要受圣灵的洗啊。所以这里是前面第四节第五节这个应许的应验。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圣灵的降临是不需要可以感觉得到的。今天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你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如果按照神的话，圣灵就怎么样，就住在你的里面，你就被赐给神的灵。但是有没有感觉，你能不能感觉说你悔改接待耶稣，然后忽然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知道哦，现在圣灵住进来。我们大部分人的人，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换句话说，不需要一定要有感觉。神的话这么说，神的话是不打折扣的，神的话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悔改，我们转向神，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我们下次会看。这个彼得他告诉他们，他们若是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领受的时候不一定是要有感觉。但是为什么这里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赐下来会有这样的超自然的现象呢？神为了要使人确知他的同在， 他有时候就以一些外在的标记来表明他的同在。原因是这些门徒他们按着耶稣的吩咐等候在耶路撒冷恒心的祷告，如果圣灵被赐下来没有任何外在的标记，也没有任何内在的感觉，他们怎么知道圣灵被赐下来了呢？所以这里为了要让这些门徒确知圣灵被赐下来，确知他们领受圣灵的喜，圣灵已经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灵，他们已经受了圣灵的喜，所以神就以这样子外在的可以看见的可以听见的这个超自然的现象来使得当时聚集祷告的这些门徒确实知道他们所等候的圣灵的喜已经临到他们，或者说他们所等候的神已经把圣灵赐下来。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神就以云柱和火柱来可以看见的来向他的百姓显明他的同在。换句话说，他们要在旷野的40年哈，他们要出发，他们什么时候要停，如果我们继续读出埃及记到民数记，我们就会知道，就是每逢云柱跟火柱升起他们就起行，云柱跟火柱降下他们就扎营哈。所以在即使在旷野的时候，神也是以一个可以看见的方式来向他的百姓显明，以一个可以看见的标记啊，来向他百姓显明他的同在。所以这是为什么五旬节时候会有这样子一个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的超自然的现象发生。所以我们今天呢要避免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避免，一定要有超自然的现象发生才叫做有圣灵被赐下，或者被圣灵充满，或者圣灵的工作。如果你不能突破，我们如果不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一直期待一定要超自然的现象，那是很危险的。神的话是最重要的我们信心的依据。那今天神的话很清楚的，下一次我们会看到38节39节，彼得很清楚的说，你们悔改，你们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他没有说你们就会说方言，你们就会有经历什么样超自然的现象。神按着他的启示，借着基督的救赎，我们若是愿意领受的时候，神就应许圣灵就要赐下来给我们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说明的。但是第二个，当圣灵被赐下来临到门徒身上的时候，我刚刚已经说不是一定要有可以感觉得到，然而当圣灵真的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实际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追求的不是那个感觉，但是当圣灵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当时每一个门徒，他们当然有一个外在的标记，但是他们每一个门徒内在，他们也实际经历了那个眼睛看不见的圣灵住在他们里面所带给他们的一个改变。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被捉拿，门徒四散逃跑，但是五旬节之后，门徒不管受什么样的逼迫，不管官府捉拿，他们再也不会逃跑，再也不会上逮。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那个对比，那个不同，那是他们里面可以实际经历的内在的改变，不是感觉，可是你可以实际经历的内在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更新，生命的一个改变。但是这里呢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所以在这里哈，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就是前面神应许要赐下圣灵，也就是耶稣应许他们要受圣灵的洗的这个应许的应验。但这里路加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那因此在这里路加用被圣灵充满这个表达方式来描述圣灵第一次被赐下的时候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受圣灵的洗，圣灵被浇灌，把神把圣灵浇灌下来，以及这里说他们被圣灵充满所描述的是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描述同一个经历。我这样子说就是免得我们把这里被圣灵充满跟圣灵被赐下来和受圣灵的洗分开变成是不同的东西。这是因为今天很多时候许多的人，特别是在一些追求的灵恩的人当中，他们把圣灵充满，就是说在解释很多使徒行传的这个就是说圣经上的话的时候，是断章取义，也就是说丢掉上下文。在这里我现在说的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这一次的经验，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这样的描述再一次出现，重复出现，那我们每一次都在上下文里面我们再来解释。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